你平平安安，你去，你尽管去埃及，我与你同去，而且我要与你一同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埃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世界，在以撒的身上是那个世界的危险，但是对于雅各来讲不是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如果现在你要起来对付世界的话，你怎么对付？因为这个缘故，这一个对付是你和主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告诉弟兄说，弟兄啊，这是世界。你可以告诉他这是罪，有的东西你告诉他是罪，你知道吸毒，你可以告诉他，那么淫乱，你告诉他这是罪，这清清楚楚的罪。但是有的东西呢，你对你来讲不是，对他来讲是，这是世界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了这个缘故，你我就不能够拿我们自己的尺寸去衡量别人。我们不能做旧约的律，做旧约的律法师。那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神要把这些，把这个以色列人要从密索波达米王的那个原则里面，那个俘虏里面，那个狭制的光景里面把他们救出来。那么到底怎么对付世界？你知道前不久啊，我听说在台北发生了一件事，非常，听说有一班的弟兄啊，他们认为啊，这个世界啊，认为什么？认为这个电影，不是，认为电视是世界。那么世界呢，就是说代替主的地位，代替主的地位就是偶像，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摔碎众偶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是摔碎众偶像吗？所以他说呢，现在啊，他们要摔碎众偶像，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队呀、啊，这个队做什么呢？是专门去访问弟兄姊妹的家，只要到你们的家里面，你只要家里有电视啊，他就把这电视把它打破。那么这个弟兄们呢，看见弟兄来把电视打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说能不能到法院去告他？你也不能告他呀。那么你也不能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把他抓到警察局也不行啊。弟兄姊妹，他真的就把这个电视打破了。我知道有一个家里面呢，那个姊妹们，这个一个弟兄进来了，就问这个姊妹，你们家里有没有电视？没有，没有电视，没有电视啊。但是那个姊妹很有智慧啊，她这个在这个沙发上摆了很多很漂亮的椅垫子，那个沙发的垫子，那么这个沙发垫子这边似乎是有花的，他赶快把这个沙发的垫子翻过来一下，那么这个看上去呢就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引起许多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甚至于他们有的弟兄们把那个所有微电脑的那个 monitor 那个荧幕就通通打掉了，那你实在，那这是冤枉啊。那些真的在那个做微电脑的，根本不是看电视啊，根本连那个都没有关系，他也打碎了。弟兄姊妹，这个打碎众偶像，摔碎众偶像，是不是这样摔碎的？是不是这样把他们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到了自拒的地步，真的到了这样的地步，那是悲惨再悲惨不过，完全把神的话误会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把以色列从那个米索波巴尼王的那个影响底下拯救出来。主怎么拯救？主就兴起了厄托尼。弟兄姊妹，您知道厄托尼什么意思吗？厄托尼啊，就是神的狮子的意思。请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寻道的时候，他的脸像天使一样，但是他的心是像狮子的心一样。只有这样的人能够为主寻道，能为主做见证人。这里如果主要把我们从世界的影响里面拯救出来，救拔出来的话，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怎么做呢？神就要在这种情形里面，在你里面兴起一个光景，就像什么呢？就像厄托尼一样。厄托尼是神的狮子，是绝对不妥协的。这就是主所说不要效法这世界，是绝对不妥协的。他非常的勇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岳父，那本来还没有做岳父以前根本和他没有关系。你知道很有名的岳父是谁呢？那个名字叫做加勒，我想你们都知道。 那么神还没有，神的确是把加勒那一块西伯伦那一带的地啊，就通通赏给谁了呢？就通通赏给了加勒。那么等到加勒真的要在那个攻那个地带的城，攻那一带的东，攻那一带的地方的时候，结果他发现他有一个城很难攻下来，西伯伦攻下来了，所以后来你知道西伯伦就变成交通的意思，与主交通，那这个城的确攻下来了。但是有一个城叫做什么呢？有一个城啊叫做底壁，但是底壁是后来改的名字。这个原来他打那个城的时候啊，那一个城啊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那个城啊叫基列西弗。那基列西弗什么意思呢？基列西弗啊就是书城的意思。这里有一座城啊，充满了书的，整个城都是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很难把福音送到朋友们中间去，特别是大学生中间。因为你要看见有一座一座的营垒，它的名字都叫做基列西弗。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整个世界的智慧，代表这个世界的哲学，代表这世界的一切。那最可怕的就是他们用所谓的智慧来废掉了神的话语，用人的智慧废掉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谁能够得着这个城，而且能把这个城攻下来呢？这个人必须是神的使者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加勒告诉人说，那只要谁能够把基列西弗打下来的话，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那么你们要记得，那个时候啊和我们现在不一样，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是个男权主义的社会，他把所有的女人都当作一件东西，当作附属品。所以犹太人呢，特别是他们那些犹太的男子祷告，他们每天祷告常常又说这样的话：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个税吏，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一个我不是税吏，神啊，我感谢你我一下子忘记了。那么最后有一句就是：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女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女子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一个东西，根本就是个东西。所以现在呢，这个东西啊，为着要把基列西弗打下来，所以加勒说，我就把我的女儿呢，就给了这个，给了这个谁，就给了俄托涅。当然了，从这个圣经前后左右来看，这个大概这个女儿是愿意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他们真的把这个女儿嫁出去的时候是这样，像把一个东西一样把这个东西送出去的。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那个如何神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有哪些的作为能够把我们从那一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结果这个女子啊，亚莎就劝她的丈夫啊，向加勒要一块田。然后呢，等到他父亲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结果他一下驴呢，他就说：求你赐给我，求你赐福给我，你即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所以圣经说，加勒就把上泉下泉就赐给他了。你们知道啊，这是圣经里面许多双关语其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幽默的。为什么很幽默呢？意思就是说，当他要过门的时候，他父亲问他：你要什么？所以他说父亲啊，求你把祝福赐给我。你知道这个祷告是圣经里最好的一个祷告之一。所以他说：求你赐福给我。那么他那话怎么说呢？他说：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你知道原文不是南地，原文就是干地，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把我放在干地上，那么你要明白啊，这个干地如果你真的把它翻出来的话，就是南地。所以南地干地是两个是通的，但是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干地，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所得的那块地根本就是干地。那么现在他所要的福是什么呢？就是求你把上权跟下权赐给我。 弟兄姊妹，你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你就明白，或者说你如果明白这个女儿的祷告，这个女儿所求的，你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你知道，一面来讲不错，她顺服她的父亲不错，但是另一面多多少少是她父亲的旨意把她配给俄托尼，这个不错，所以她现在就忧她父亲一默，意思就是说，既然你把我像泼水一样泼出去，泼到干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他进到家庭不错，但是他现在是羞他父亲一默，你既然把我给出去，给到甘地这样的一块地，现在我有个请求，请你把水泉赐给我，意思就是说请你也赐给我水泉。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祷告实在是最好的祷告，所以加勒呢就把那块的上权和下权都赏给他们，根据考古学那两个权还在，而且是非常新鲜非常冷的权，而这个权在原文呢是永流不息的，那个是像活水一样的涌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许多时候神的旨意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就好像是一个甘地一样，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向主要的是上权和下权，否则我们不能在这里过日子。在这里你知道，所以这个女儿知道父亲把她嫁给另外一个人，你既然把我给出去，好像给到像甘地这样的一块地，当然我相信今天很多年轻人不肯相信这个婚姻是个甘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婚姻像一道墙一样，外面的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如果不信主的话，拼命想挤往外面挤。虽然有很多人说，今天如果婚姻是个火坑，我也跳进去，那是很勇敢的话，不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进到家庭里面，让我们记得，如果千不愿意万不愿意，你就是把它当作甘地。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上权下权赐给我。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虽然它是一块的甘地，但是根也出于甘地，如果经过水权和上权的浇灌的话，它应该能成为一个浇灌的园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以赛亚58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就像浇灌的园子一样，那个水当然指着圣灵来说的，当然指着生命的水来说的。而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第一座浇灌的园就是伊甸园。圣经告诉我们，有水从伊甸那里流出来，然后呢，这个水就分着四支，就流灌溉整个伊甸园。弟兄姊妹，你记得，你如果顺着那个生命的水流，一直跟着它，一直跟着它，你知道你会找到什么吗？你会找到金子，那里金子是好的，圣经说。你还会找到什么？你会找到珍珠。你还会找到什么？你会找到宝石。我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材料总共有几种？只有这三种，对不对？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金子，就是珍珠，就是宝贝，就是宝石。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才是我们的世界。不错，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基督徒们所拥有的根本是一块甘地。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主是甘地，如果有主在地就是天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上权和下权赐给我们，求你把上权和下权赏给我们。结果我们知道，他就得了上权和下权之地，意思就是说，这一块地是被圣灵滋润的，这一块地是让圣灵来充满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俄托尼的情形。当他真的拥有这样一块浇灌的园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我们的主比世界更可爱。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很容易从那个权势里面脱下来。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是不是一座浇灌的园子？你有没有让圣灵生命的水天天的浇灌你？